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就像诗歌所讲的，2000年来，耶稣基督之道永恒不变。愿你自己的真道在我们心中扎根，即使这个世代过去，可是你自己说，你的话却顶天立地，永不改变。我们继续在这里要传讲你的信息，愿你今天下午继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都集中在我们的耶稣基督身上，保守我们这段时间。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也许昨天有人没有来，我很快的重复昨天的几个大点。昨天我们讲了五大点，第一是谈到 Ecclesia 教会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一群被招出来的人。我们谈到聚集的观念，我们谈到会中的观念，我们谈到普世教会以及地方教会的观念。第二，我们昨天谈到教会的产生，我们提到天国先于教会的观念，天国在心中是建立一个上帝的国，在我们心中掌权的一个原则。然后我们看见在五旬节的时候，教会怎么样开始，然后人数怎么样扩张，教会怎么样开始扩大，在地域上怎么样开始扩展。第三，我们提到在烽火中的教会，在烽火中的教会，我们看见信徒们受到各样的逼迫，看到他们的信心，以及从神的话语中间，他们如何得到在逼迫中间各样的安慰。第四点，我们昨天看见国家教会，当君士坦丁在311年建立国家教会以后，在整个中世纪接下来，基督教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看到在国家教会里面，我们看见教会的组织怎么样开始发展，看见基督教的教义怎么样开始受到重视，有很多副教学者，有很多在神学里面开始精明的人着重在教义方面的探讨。我们也看见教皇与国王之间的权力怎么样开始斗争。然后第五大点，昨天我们看见中世纪从500年一直到1500年左右，教皇以及国王之间的争战的起伏，在那里争夺教皇的权力中心的一些起伏的关系，看见修道院主义的兴起，看见东西教会、罗马教会以及东希腊正教怎么样分裂，看见十字军的纷争。然后我们谈到改革的复生，这是大略昨天我们谈到的几个要点。接下来第六点，我们要开始了今天要集中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兴起。在1483年11月10号，马丁路德生在德国埃弗雷本。从一些有关他对于他生平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他一些个人方面的特性。他是一个非常害怕父亲的人，从小对父亲有一种畏惧感，他对父亲的畏惧感间接地影响到他对上帝的观念。他觉得上帝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是很可怕的，觉得好像他跟他父亲的关系就好像他跟上帝的关系一样，是一种心中的恐惧。他的父亲很盼望他做一个律师，后来他也决定去做律师，所以就在1501年到埃弗去念大学。他主修拉丁文，主修逻辑，主修这个哲学，就往着这个律师的途径在那里走过去。到1505年，当他21岁的时候，他继续念研究所。就在念研究所的时候，他决定了放弃做律师的一个观念。好像今天这个世代做医生的或者做律师的这种能够在当时跟今天没有两样，这样的人才总是感觉以后可以有很好的生活，能够娶一个很漂亮的富家女子，然后整个人生观会有很大的改变。可是在那个时候，他突然有一种很大的转变，他要去做修道士。当35年以后，就是他56岁，他回忆当时的发生的情形，他自己说，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中他发现有一个晚上有暴风雨，那一个暴风雨的晚上他非常的害怕，他被当晚的暴风雨的闪电吓住了。所以在害怕中间，他就突然照着罗马教会的规定，他就想到一个圣徒叫圣安妮，他就想到说圣安妮可以帮助他，可以救他。所以他就向他发誓说，如果你可以救我，我就愿意来做一件事情，那么去做一个修道士。在当时的观念，修道士可以帮助一个人修身养性，用克己的功夫帮助一个人，用这样的功夫来做得救的一个责任。所以在我们 们今天想起来好像是不可思议，可是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的背景，在中世纪的时代，救恩是要靠我们的能力得来的，救恩是要靠我们的善行得来的。马丁路德非常害怕当他死后受到上帝的审判，唯一能够驱使他能够离开上帝审判的一个方式，就是好好的做一位敬虔的修道士，这样可以讨人的喜欢，更讨上帝的喜欢。这是当时的情形，所以他就跑去参加这个 Augustinian 的一个差会，做他们的修道士。那么去参加修道院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候所有的当时的人，特别是僧侣阶级，特别是这些道士们，他们觉得如果过得很舒适的生活，有一个优越的家庭，有一个非常优越的工作，如果或者是没有妻子和孩子的牵累，可以让他们更全心的把自己奉献给上帝，这是最好的一项侍奉，最好的一个工作。所以这样的观念也影响马丁路德开始走上这样的路。他们觉得自我的牺牲可以得到上帝更大的喜悦，他们觉得靠着我自己把这样完全的奉献给上帝，上帝是特别喜欢，所以他就走上这样的途径。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也只有走上这样的道路，当以后上帝审判来临的时候，他能够逃脱那样的审判，得到完全的救恩。这是中世纪很强烈的一种思想上的观念。到了1509年，谈到这里我讲得很奇怪，就是当时候他们要靠自得到救恩，是要这样修身养性，是要到一个地方然后做很多的善行，然后才能得到救恩，是那样不容易。可是很多人却能够有这样的心愿。那反过来，当马丁路德以后，到今天因信称义的道理，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简单，你只要相信了接受了，恩典就白白的留给我们。可是我们却很多人却不，这是一种很矛盾的地方。1509年，他26岁，差会修会就派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叫 Wittenberg 大学里面去教哲学。那么他是属于这个 Augustinian Monastery 这个支派里面，那么就派他去那里教书。然后不到一年，他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Eber， 因为他的自己本身的修会里面有一些问题产生了，那需要解决，需要一些争执的东西需要去探讨。所以在1510年，他就代表他们的修会被拆派到罗马去讨论差会本身所产生的一些问题。那对任何在罗马或者在当时的修道士们，这些僧侣们，有一个最荣耀最大的事情，就是如果能够被差派到罗马去，那是一件何等大的事情。好像我们中西部啊这个聚会，如果有同工的会派到这个中西部参加联合会议，这是很光荣的事情。那当时候马丁路德会有这样的感觉，被差会要派到罗马，这是何等的光荣，是一个当时整个宗教政治最神圣的东西。所以他带着满怀的希望，是徒步旅行越过阿尔卑斯山。当他过了阿尔卑斯山，看见罗马城的时候，他一个人马上就跪下来，他心里非常的欢呼，非常的喜乐，就把手高举起来在那里说，他的路啊，感谢神，神圣罗马帝国，神圣罗马，怀着那样的心情来到罗马。但是当他到了罗马以后，他大失所望。以后到罗马，他自己检讨自己看见几件事情：祭司们奢侈的生活，祭司们浪费的生活，祭司们那种彼此的猜忌，看见祭司们在做弥撒工作的时候速度非常的快。他就感觉当马丁路德也在里面做弥撒的侍奉的时候，他们就取笑他何必那样的认真，很快的就可以过去了。那么也有很多祭司觉得，如果宣守他们所曾经发过的誓言，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你所说的话你可以不必持守。这些种种看在马丁路德的眼中，看在他的听在他的耳朵跟心里面，觉得很不是味道。在罗马的那段时间，有几件事情在路德的心中产生很大的变化。第一个是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周围有很多的教堂，那么他就当然的一个一个就要去朝圣，一个一个教堂去参观去看。那么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要照着罗马教的习惯，要去用死去圣徒的这些遗物来祷告。那么这些遗物有很多东西，有一个东西是一个羽毛，大羽毛，听说是这个大羽毛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他们说这个羽毛是这个天使长加百列掉下来的。
那这个可以很有用。另外他们有一个木片，这个木片他们说这个是挪亚方舟，当时候挪亚方舟所遗留下来的一块木片，那有一个一碗这个烟筒的灰，这个灰呢放在一个碗里面，他们说这个是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当那个时候被火烧的时候所烧掉的所遗留下来的灰烬，还有妇女的腰带，他们说这个腰带是玛利亚曾经所佩戴过的腰带，那还有一个瓶子，瓶子里面放了大概有数万粒的牙齿，他们说这个牙齿是历世历代以来众圣徒的这个牙齿可以治病。那这些东西放在这些教会里面，要圣徒们拿来用这些东西来死去的圣徒的遗物来祷告，可以产生功效，可以医病，可以赶鬼，有很多的功能。那这是一件事情在他的脑海里面有很深刻的影响，很深刻。那即使没有人可以相信这些是真的，但是马丁路德自己回忆说，我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心灵，我就这样接受，我接纳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信。然后在圣彼得教堂的附近有一个大教堂，就叫这个 Lateran Basilica， 这个是拉特兰大教堂。那么在这个教堂的附近有一个比拉多的阶梯，是一个非常高的阶梯。那么这个阶梯呢叫 Pilate， 就是比拉多阶梯，它是有一个特别的功效，所有来朝拜的人圣徒们如果来到这个地方，可以用你的膝盖，用你的手这样跪着，一个阶梯一个阶梯这样爬上去。那么有什么功效呢？如果我们这样做，照着他们的规矩是说，如果你在每一个阶梯你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用这样的祷告祷文，每一次的祷告可以减少你以后死后在地狱下地狱在你接受炼狱的时间，可以减少多少多少天或者多少年，有这样的观念。也是在这样的时刻，当马丁路德一面的跪在这个阶梯上一步一步在往上爬的时候，心中开始有一个意念在他心中产生，他开始迷惑，他问他自己一个问题，上帝真的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得到人的救恩吗？我们人要真的要这样来赚取自己的救恩吗？真的救恩需要我们努力来赚到的吗？这样的问题在他深深的印在他的心里面。也是因为这样的迷惑，也是因为这样的思考，在往后在他的发现上给马丁路德一个重大的发现。在同一年他回到差会派他去的这个 effort， 很快的他又从罗马回到他自己的这个差会的时候，很快的他又被派到 Wittenberg， 就是原来刚刚我们提到的在那里教哲学的那个地方。在1512年他在那个地方得到神学博士学位，那么并且接续他自己的老师 Stolpitz 在 Wittenberg 大学担任神学的教授，那时候他才28岁。在那一年他自己立下的誓愿，很郑重地向上帝宣告，要一生一世传讲圣经，并且用他一生一世用圣经来帮助人们，让他们认识圣经。这是一个伟大的呼召，也是一个伟大的见证。在开始教导的生活，他跟学生们非常的亲密，他自己有几本圣经，那么当时的圣经是不准用的，只有祭司阶级这些神职人员可以有圣经可读，但是在学校里面不能没有圣经，所以他自己预备圣经就分给他的学生们。那么在圣经的中间有一些空白的地方，他们就可以照着马丁路德的教导在旁边做媒批。那这是一件在当时，今天我们都有笔记，很简单，可以说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事。那在开始教学的时候，他从诗篇开始，然后教罗马书，就来到罗马书的时刻，他有一个问题就是通不过了，特别是在罗马书第1章17节，这里经文说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然后说一人必因信得生。上帝的义在马丁路德一生中间，这是他最憎恨的一个名词，上帝的义。从小他是活在一种害怕、憎恨、恐惧，对上帝有一种害怕的观念，神的义对他来讲是一种审判，是一种公义的审判，所以他常常心里面觉得非常罪恶感，觉得自己是不够 的完全，上帝要把他定罪，上帝要把他审判。那这样的观念对他来讲是非常深刻的。现在自己是一个神学的教授，在教导艺人的阴性的深，他没有办法明白。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自己继续的思索，一次念，两次念，再念。当他意念的时候，他的心里感觉不对，这样的观念以前所讲的是不对的。所以在刹那之间，他突然领悟过来，他不但看见上帝公义审判的一面，他也看见上帝那一个完全的慈爱的一面，在公义里面看见上帝的慈爱。所以他在突然之间明白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因信称义的意思。他是指着不止我们基督徒需要靠行善，需要靠我们的能力，需要靠我们的工作来得到救恩，而是很简单的，这样的信心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我们只要凭着信心，神给的信心，很单纯的接纳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就上帝把我们啊，上帝就能够得，就我们就从神那里得到救赎。这样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很简单的信仰的同，在1500年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在我们今天听起来很简单嘛，加拉太书就是这样写的，对不对？罗马书是这样写的，使徒时代、使徒信心不是也是这样写的吗？可是却要经过1000年，经过500年到1000年的中间的时间，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期，经过1000年，再把它一次再把它挖出来，让我们看见因信称义的啊、一个重要信息。那么这也是马丁路德在他的一生中间第一次真正掌握到基督教的福音是什么，他也第一次真正掌握到以前的那些害怕畏惧是不必要的。在一刹那之间，在他的教学生涯之间，他这个人心中完全被开阔了，好像是一把非常严厉的钥匙，非常深刻的钥匙，在他的心中帮他开启了一个天窗，让他看见这个伟大的真理。当他心中得到自由以后，马丁路德才有办法重新用一个健康的态度来重新批判，来看天主教会在当时所产生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也是在这个时刻，他才能够比较理性的、客观的用神学圣经的根基来看罗马教会的一些措施。那当时候我们很清楚的，为众人批判最多的，也是最有毛病的，就是所谓赎罪券的问题。首先我们看到赎罪券在当时的环境跟忏悔、跟告解，或者他们说告解有关系。那教会当时认为，耶稣把这个，昨天我们提到，把这个捆绑以及释放的权柄是给了彼得，然后彼得又把这个权柄传给使徒，然后这些使徒又传给教会的主教啊，给神父们。那么只有这些神职人员，他们有捆绑、有释放的权利，所以忏悔或者告解啊，赦罪的观念是建立在这个透过祭司、透过神父的观念来得到赦免的观念。所以在他们的啊赦免的程式中间有四个步骤，一个是 contrition， 就是需要我们信徒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到一位神父的面前，真的心里面承认我的错，心里面知道我很难过，我愿意忏悔。然后呢，第二个是 confession， 透过一位神父、透过一位祭司向他面前，在他面前告诉说你错了。第三叫做 absolution， 就是祭司可以宣告你的罪得赦免。那么这三个步骤还不够，其中里面有一个情形就是 satisfaction， 就是既然你心里面知道难过了，你也告诉一个神父了，神父也宣告你无罪了，可是你要有表达，那个表达的方式就是，有时候如果是你犯的罪是很小，就给你一点处罚，好，做一个祷告，或者说给你一点处罚啊，向上帝表示你是真心的，你愿意啊，你是很难过的啊，或者是啊，处罚就是好，一天你可以不吃鸡蛋，或者是不吃牛奶，不吃牛油，或者是处罚的方式可以给一些钱给一些穷人。可是如果是大事情，你犯了谋杀罪等等，那怎么办呢？那么在10世纪就开始实行一种叫做公正式的公然的忏悔。这种忏悔就是教会明明规定，如果你犯了这种大罪，那么就在教堂的门口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让你们这些人去站在那里的啊。 所以每次的聚会你都要到，你就要站在前面，你要穿着比较粗麻的衣服就站在门口，让人家指出哦，这个人就是做了某某事情，做了什么事情。那这样的做法非常残忍，所以慢慢的改革开始用赎罪券来代替。如果你们要免去这种天天每次聚会站在门口的经历，你可以用钱来买，买赎罪券，你就可以不必有这样的做法。那么这是最开始的赎罪券的由来。那么赎罪券是要经过教皇或者是大主教亲自签名才有效，因为这些人是有释放的权柄的人。在1517年，啊，抱歉，我还有一点关于赎罪券跟忏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赎罪券跟另外一个东西，叫做炼狱 （purgatory） 有关系。啊，这也是在14世纪到15世纪中间，啊，因为赎罪券的观念就变得更为复杂而产生的一个在教会里面的实践。它不止赎罪券可为我自己的罪来用钱买，还可以为我的妻子、我的父亲、我的祖宗。啊，已死去的人都通通有效。教会教导说，即使你还活着的时候，啊，你已经在教会的奉献或者已经买赎罪券买很多了，也付了很多钱了，但是呢，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你要进入天堂还有一段距离，那么这段距离仍然有审判存在，但是你仍然可以补足这些审判所需要的那些价格。死人要受炼狱，有的是几百天，或者是有的是几年，那一直要到在这个境界里面被火纯炼，炼到一个完全的时候，你才可以上天堂。当然，对于活着的人来讲，对你我今天根本与我们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当时，如果年纪越大，到了一个时候害怕死亡、害怕下地狱、盼望进天堂的人，这个非常有效。没有人想，我想下地狱，然后在那里受很多的苦，也没有人很盼望说我自己的亲人以后下地狱去，总是说好吧，这是我的妻子、我的父母亲，给他们都付点钱好了。那这样的实践在当时是非常的风行。这个赎罪券的贩卖也跟当时候在十一世纪那时候的十字军，跟回教的战争有一些关联，因为回教的人讲说，这是一个他们很重大的教义，就是回教徒，如果你当军人，你当战士，你战死了，你马上上天堂。可是这个天主教、这个罗马教，你们的教导不一样，你们说你们如果战死了，还要有一段距离，要经过炼狱才上天堂，所以也因为这样的缘故赚了不少钱。那这样的观念当来到这个神学的解释的时候怎么办呢？怎么来解释这个观念呢？所以罗马教的神学家就解释说，在天上有一个宝库，这个宝库是个银行，是专门来储存在地上的圣徒们过去种种的所有的奉献、他们的善行、他们的义工等等，都把它储存在那里。那有谁可以来动摇这个天上的宝库呢？教皇有能力，因为他是这个掌握权柄的，他可以释放的。所以什么人也需要，这个教皇可以，好，我这里就拿一些施恩典就放给你。所以在地上所做的这些功德，所有的事情，在天上的这个宝库，教皇有钥匙可以把它打开，然后把它放下来给那一些人。如果你买了赎罪券1000块，好，我从那里拿一点，就施恩给你一点。那这是在他们神学的解释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教皇有这样的能力，可以自由的支取分配给罪人或那些买了赎罪券的人，给他们该得的一些报酬。那么在到了最大的时候是1513年，刚好是罗马教廷的Jubilee，这个大赦年，这大赦年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贩卖更大宗的赎罪券。那么教皇里奥六十世在1513年就宣告，为了要重建罗马的圣彼得教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如果你们可以奉献来盖礼拜堂，这个是积很大的功德，所以你们应该做，所以就开始募款。 但是所有路的款项二分之一是归给教皇以及教会设立的教堂教会的建造，二分之一是啊是给当时的一个大主教 Archbishop Albert， 因为他欠这个教皇呢也有十四很多的钱。为什么？当时他教皇有权力很大，在他24岁的时候他就分派他做三个地方的大主教。那你知道在当时的大主教他的政治的权力，他的这个金钱是有多大的控制和掌握权力，所以这个好像是一个办案一样，好，我找你来做什么事情，那你要给我多少钱，好，现在你欠我钱，我叫你去外面赎罪券，然后你赚了钱把钱再还给我，这是一个对等的原理。1517年到了这样的情况，马丁路德决定起来反抗这个错误。所以10月31号1517年10月31号很重大的日子，他就写了我们很清楚的95条，就交给刚才说的这个主教 Albert， 当时不但给他这份，也在威腾堡教堂的门口贴了一张告示，95条。那这是当时候在神学界一个很精彩的做法，好像是啊台湾的台湾大学林祖强，或者是同样的做法。如果大学的教授或者是什么样的人觉得有些事情不满要讨论 ，OK， 就自己写一些告状，就上来。如果有人愿意来讨论，我们来讨论。所以马丁路德当时的心情是说 ，Let's talk， 让我们谈一谈，让我们来讨论讨论吧。但是教廷吃不消，没有办法能够接纳。那在这个95条里面的重点，我把它归纳有三个：第一是只有上帝，不是教皇，也不是祭司，可以赦罪；第二是上帝的赦免是白白的给那一些为罪忧伤难过的人；第三，上帝的赦免绝对不可能用金钱买来。所以你可以看见整个95条的中心点就是为了赎罪券这个大事情，是我们的救恩是白白的，不是透过金钱买的，是上帝完全给我们的，也不是透过教皇和祭司的赦免而得到的。1518年，当95条贴出去以后，冲突啊，一些纷争就开始了。那么马丁路德经过三次的教皇透过三个不同的地方啊，来告诉他要来与他讨论，盼望他能够收回，盼望他能够改变他的心意。那么一个是 Heidelberg， 一个是Augsburg， 一个是Leipzig， 经过三个地方的不同的，但是马丁路德完全继续支持持守他原有的观念。他在当时候，如果你不能接受教廷的劝告是可以被烧死的。同时他不肯放弃他的错误的思想，放弃他自己的思想。但虽然他们要他觉得这是错误的，他没有办法。那其中也有一次，这个在 Leipzig 的时候，教会中的官员问他说，有关这个江浩，就是昨天我们提到的这个改革，另外一个改革者，那么谈到他的问题，马丁路德正是说你们定他有罪是错误的。所以到了这个时刻，马丁路德好像只是在为这个赎罪券的事情在提出讨论，可是事实上在隐约之间我们已经看见他已经是在立起一个旗帜，跟整个当时候的教会天主教会的措施，整个信仰的系统在那里做抗辩。他已经是好像是挑战到教皇以及教会本身的制度跟权柄的问题。1520年，他发表3篇，到今天仍然是在非常 leading position 的3篇论文。第一篇叫做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 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提到几个重点。在开头的第一句话，他说安静的时刻已经过了，该说话的时刻已经来临。所以他就列了三个大点。第一，就是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祭司，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主教、僧侣、祭司并没有比一般的弟兄姐妹有更多的权柄，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并没有更高的属灵地位。第二，教皇没有权力决定圣经的意义，这整个权力应该是教会的全体 圣经的解释应该是教会的全体来共同承认。第三，祭司可以结婚，那时候今天仍然是一样的，所有的神职人员是要单身。我们知道后来马丁路德在以后他娶了一个妻子，过着非常好的家庭生活，常常带着妻子带着他的小孩，他很喜欢音乐，然后家庭组织合唱团，非常的恩爱，那这是很好的一个见证。第二个论文是 On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 这里是论到天主教会所提到的持守的七种圣仪，一个是洗礼、圣餐、悔改礼、坚信礼、案例礼、婚礼、为死者抹油。那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到，在耶稣基督在圣经中间所为我们留下的两个基本的圣礼只有两个，一个是今天我们一直持守的洗礼，还有圣餐，说其他的都是主的命令。第三篇是 Concern Christian Liberty， 那么这是另外一个重大的文献，就提到这个 Sola Fide 这个因信称义的问题。那刚才我们已经也稍微提过，因信称义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是他所最难过的，后来就变为他所喜爱的经文，一人的因信得生。在使徒会议里面，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六节二十节也提到这个问题，人的得救不是因为行为，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也提到，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二十四节也提到的观念，人不能因为行律法而称义，只能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救赎而称义。所以同样的，到了马丁路德改教运动，他也是接触这样的信念，称义与得救不是靠着我们的信心和行为，乃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不是人的功劳，乃是因信耶稣基督。所以因信耶稣基督是何等重要，在当时第三篇的这篇论文里面揭示出来。那如果整个把马丁路德的思想我们做一个归结，可以说有四点是今天我们来继续持守的。第一个就是唯独信心，沙拉百对唯独信心，第二个是唯独恩典，第三个是唯独圣经，尊重圣经的权柄，好好的读圣经，第四是人人都可以为祭司。所以这四点在中古世纪时代在当时是非常模糊不清的，今天我们很清楚，然而在当时是个伟大的发现。这是马丁路德在一五二零年代最伟大的事件，帮助教会一直到今天的伟大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祭司，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起侍奉不同的恩赐。一五二零年也是他发表这三篇文章、三篇宣告的同时，当时的教皇就下了一道命令，这个命令上面句子这样写的，说：“哦，主啊，起来吧，一只狂妄的狐狸已经起来破坏你的葡萄园。”这个命令里面限定马丁路德在六十天的时间放弃他所持的错误信仰，否则他要被宣告为罗马的异教徒，要从教会中间被剔除除籍。马丁路德的 response 很简单， I will do what I believe to be right， 我会照着我所信的是对的去做。然后在一天，他就把这个皇帝寄来的这个谕令把它撕毁，放火烧了。1521年四月，一个新的皇帝立位，叫查理五世 （Charles the Fifth）。当时在国会叫做 The Diet of Worms， 要举行一个很重大的会议。昨天我们提过，这是最后在国王面前马丁路德的审判。国王就邀请他来，然后有一群人都围在旁边，也容许一些当时候的圣经学者、一些百姓在旁边周围来观看。那么他们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写的这些书是不是？第二个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拿回你在书上所说的一切？然后他把这个书一本一本的念完，说：“是的，这些都是我写的，这些都是我写的。”官员告诉他说：“给他国王，他说给他一点时间去考虑第二个问题。”但是官员不愿意，国王说好，给他一天的时间。就在那天晚上，马丁路德就坐在他的自己的座位上思考一天，然后用一张纸，那么这张纸今天还保留着，他的原稿还在。在第二天，就是四月十八号下午四点钟，马丁路德按照时间就去会见国王。 但是那个客厅因为已经挤满了很多人，挤不下，所以他们又另外换到一个更大的厅里面去。可是时间也越来越晚，天色很黑，所以整个走廊、整个所有的房间、人在的地方都点上油灯，非常的辉煌，在那种气氛非常的紧迫惊人的，又是火光熊熊的晚上，来到这个最伟大的历史的时刻。他们继续问他同一个问题，他就解释说，我写的书有两种，第一种书是有关解经的东西，那么这些是没有议论的，第二种是有关我反对教皇一些措施的问题，那么他说这些也是没有错。那么他继续问这类的书辩论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官员就从中间插进来说，我坚持你现在就给出你的答案，你是否愿意或者不愿意撤回你的书以及承认他们的错误。马丁路德第一次用拉丁文，第二次用德文来回答他们，他说除非圣经或者是简单的理由能够叫我信服，我不能够也不愿意撤回，我不能违反我的良心，违反我的良心是不安全的也是不正确的。最后他说，神啊助我，阿们。然后这一位卫士跟他很亲的人围着他马上就走出去，如果不这样做他有生命危险。以后的几年他就开始在各地逃难。这是马丁路德的改革，把整个中世纪最伟大的也是最黑暗的，也是在神学思想没有突破只有被拘锁的一个问题把它解释开了。当这个消息开始传递出去以后，各地风起云涌。在瑞士1520年开始Rundley 是印里在瑞士开始改革，在法国有 John Calvin 约翰加尔文，在英国有 Tyndale 丁戴尔，在苏格兰有 John Knox， 这些也许是我们熟的不熟的人，这些人在各地开始做这种宗教的神学上面中古世纪被捆绑多年的一些宗教的改革。不但在这些国家除了在意大利跟西班牙，还有爱尔兰的南边还是天主教会还是罗马教之外，整个欧洲像荷兰、像爱尔兰的北边、像瑞典、像挪威、像丹麦都陆续的成为基督教的国家。这可以说整个欧洲在几天之间、在几年之间风起云涌的成为基督教的一个重镇。然后无论是 Zwingli， 无论是这个 Martin Luther， 无论是这个 John Calvin， 这个John Knox、Tyndale 等等，他们所接触的、他们所发表的，在圣经上从个人的观点去读经的时候，发现了真理亮光，开始帮助他们，然后也继续传下来。当欧洲整个成为一个基督教的世界的时候，移民潮开始从欧洲来到美洲。那美国原则上是欧洲的这些移民来开始建立。那今天我们在北美所看见的教派，都是欧洲各地来到这里开始生根。在改革之后的教会的情况是哪些呢？我提出四点。第一个是在音乐方面的改革，以前只有祭司还有修道士，他们可以唱诗，而且是清唱，很单调。那么改革之后，全体信徒可以像我们今天可以站起来唱诗歌，在那时候站起来唱诗歌不行的。那这种改革也代表以后整个诗歌的复兴啊，赞美诗各样的诗集陆续的出版。那么欧洲人慢慢的学成，变成非常喜欢唱诗歌。欧洲是一个诗歌的一个世界，我们很喜欢。那这是一种宗教改革的一个很重大的巨大的影响，不但是男生，连这个小孩子，连妈妈，连妇女们都会唱，都喜欢唱。第二个大的改革是圣经方面的改革。以前圣经是祭司的专有物，可是以后，当然在改革的初期，他们还是很秘密的、暗暗的读圣经，慢慢的自己很秘密的查圣经。但是越后来越往后，那么查经官或者弟兄姐妹们就更多的查经，更公开的查经，然后就更明白圣经。第三方面的改变是讲道的改变。以前神父是用人们所不明白的拉丁文讲，以后讲道的时候是用人民所能够明白的他们的普通话来讲，是听到的人能够明白也得到利益。 第四是节期方面的改变。在以前罗马教用很多的节期，设立很多节期的方法来吸引人来奉献啊，各样的圣徒有他们圣徒的生日，这个生日那个生日，好像很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告诉我说，这个正月十五是什么关公，二月十五是什么菩萨，三月，但是到了改革之后，就只留下圣诞节、复活节以及五旬节重大的节日我们来纪念。这是第六大点，提到马丁路德的一生以及他对整个基督教神学思想的整个突破和改变。第六，那第七，我们要谈到宗派，宗派何其多，宗教改革随着宗教改革而来的一个产品就是宗派。那么这些宗派刚才提到是从欧洲然后陆续的来到美洲，然后宗派到了美洲就越发的更多起来。基本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自由化，圣经自由化，信仰自由化，解经自由化，每个人都可以来参与真理探讨的时候，亮光就不同了，真理的发现不同了，个人看的角度不同，每个人是那么样的不同，所以解释出来的东西真理也是那么样的不同。那么几个大的教派，比如说从这些不同的认识里面，从不同的认识的亮光里面，从解经方面来看见，就有不同的教派对他们的解释不同，那么强调的重点也不同。好比说长老会，他们非常重视圣经的权威，那么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道理，非常注重布道，特别长老会非常强调社会的公益、社会的需要以及对老弱贫病的一些支持，这是他们看见的一些从圣经里面得到的一些光亮，所以他们这些人就组织了这样的一个聚会。浸信会非常着重悔改，浸信会非常着重重生的道理，他们觉得我们一定要非常确信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那不是说长老会不相信重生得救，而是有不同的着重点。当浸信会的人，他们非常注重这方面的教育，同时在这样的教育里面，他们也觉得有时候有一种 emotional 感性上面的一些经历也是不错的，可以帮助我们有重生得救的经历。那这是浸信会。在北美有一个教派叫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就是最近开始的福音自由教会，那么也是受到影响，他们是强烈的，非常特别是这个教派非常特别强调圣经的权威性，一切解经要用这个 expository preaching， 一定要从已经解经，从圣经来讲道，以圣经为根基来发表神的话，因为这是我们需要在信仰生活中间以为根据的。像门诺会，他们非常强调顺服基督，顺服是不容易的，可是这个教派，如果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要学功课特别的是顺服。那么不但顺服，他们在顺服基督里面那个服事以及宣教的心态非常强旺。那不同的教派有不同的一些重点，好像拿撒人会，他们特别重视个人圣洁的生活，还有圣教会重视个别圣徒的圣洁的生活。我们不但重生了，不但得救了，我自己的生活情况怎么样？圣洁的生活。卫斯理公会非常重视个人的委身 commitment， 重视基督徒的生活。那各个教会有不同的，从圣经里面在读经的时候看见这些重点，所以就在这个重点上下功夫，成为这个教派的一个表现以及他们的特征。这是读经方面。那如果从文化、从背景、从教会的管理层次，从读经里面看见教会的管理层次不同方面，教会的教派也可以分成三种。这也是2000年的基督教历史里面慢慢的演进出来的一个结论。第一个是主教制或者说监督制，好像是罗马教，好像是圣公会啊 ，Episcopalian Church 啊，这些教会是属于监督制的，他们注重牧师以及信徒中间的区别。只有那些受按礼的、按手礼以后的，才能够成为上帝的祭司。这些人有权来治理教会，所以监督、主教等等这些少数的领袖，他们有最高的权柄，这是主教制。另外一个是会众制，好比是自由教会、自立会、浸信会等等，这些是会众制的教会。会众制的教会是建筑在属于会众的基础上，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的，没有所谓的上下不分的这种区别，那都有同等的权柄跟职位。那么每一个教堂、教派可以很自由的在会议中间处理他们自己本教会的事务， 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有平等的地位，用互敬互爱的原则产生集体负责任的一种会众制度。另外一个是长老制，长老制是介于主教制以及这个会众制中间的一个制度。它跟主教制不同是，它主张牧师之间没有高低之分，牧师一律平等，也主张信徒有管理教会的权柄跟能力。那么它跟这个会众制不同的地方是，它非常重视属灵的领袖，属灵领袖的栽培，这些属灵的领袖可以在教会中间由会众来产生，被拣选出来，然后他们被拣选出来以后就代表着权威。那么可以，所以在这体制中间，长老和执事是整个教会的中枢分子。就往往因为这样，有很多人就把这些责任就放在长老和执事的身上，而其他的人慢慢在这个会众里面，在侍奉中间就退去。那这是三种从文化背景以及教会的传承里面发现的这三种教派在组织上面的不同。那从崇拜的方面，我们又发现教派有很多不同。在崇拜的方式上，我们看见教派有很多的区别。好比第一种是希腊东正教，刚才我们提过，在1054年跟罗马教分裂以后，成为一个独立的支派啊，希腊东正教。希腊东正教的祭司，如果你参加他们的聚会，你会开始的时候你不习惯，因为你不懂。祭司呢就开始拿一些道具，全场没有声音，聚会的崇拜没有一句话，祭司就是拿着一些道具，然后开始用道具来表现这个救赎的历史，好像是现在表演到这个上帝的创造，然后摩西带领埃及出埃及，然后跟他们过红海等等，表现救赎的历史。那他们很注重眼睛看，当祭司在台上这些表演动作，有烧香的，有敬拜的，有祷等等，你就从他的表现中间去体会在那里敬拜，这是一种敬拜的方式，是希腊东正教借着传道人、借着祭司的这样的举动，把信徒带进崇拜里面。另外，像路德会、像长老会，路德会跟长老会，他们是很重视听上帝的话。如果你去很传统的长老会，你去看见他们传道人的讲道，非常的 powerful， 政治性的，神的话的传递，公义，非常重视这样神的话。所以到这种，我们说是这个 high church， 这个长老会、路德会，你去那里就是听的。坐在那里听的，哇，真好，这个道真好，很重视上帝的话。另外一种是圣公会，或者是圣公会，或者是英国国教，就是圣公会 ，Anglican Church， 或者是 Episcopal Church， 他们是重视这个崇拜中间的礼仪。希腊东正教是不讲话的，但是这个是讲话的，可是他们有一些圣仪，这些仪式呢，非常的崇敬。非常的优美，在整个敬拜中间把上帝的子民带进这个整个敬拜里面。另外一种是五旬节教派，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参加过黑人的教会聚会。有一次我就参加一个差不多2000人的教会，黑人教会聚会，他们的教会非常的自由，非常重视属灵的感觉。那开始的时候大概有100个弟兄姐妹，那么都是穿得非常整齐的，从这个门口的两边进来，他们是诗歌队，然后一进来了之后就是拿着铃鼓，然后摇着屁股，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这样走进来。他们从这个一进来的时候已经在敬拜了，他们是非常音乐感，有这种节奏感，这是他们的敬拜。那我开始之后很奇怪，怎么这些人这样子？那你开始熟悉他们的环境的时候，这是他们敬拜的方式。也因为这样，这也是一种教派的产生。那如果不是黑人教会，有一些五旬节重视灵恩的属灵的感觉的，我们对他们不能有什么批判，因为他们是很 enjoy 融在这种敬拜的里面。当他们来到这样的环境中间，他们唱诗歌哈利路亚举手的时候，他们是完全在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敬拜中间，那完全的投入。那么从这个崇拜的方式，从文化的背景传统，从解经的原则，我们看见这些都是造成宗派不同的原因。宗派本身并没有错误，宗派是在整个传承之下，宗派是在宗教改革以后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产物。因为马丁路德不是要离开教会，是教会把他踢走。马丁路德不是自己要成立宗派，后来的人很直接的因为这样的教导，宗派就产生。我们也提过，威斯利约翰不是要成立宗派， 英国国教不是要离开天主教会，都是在这一些人为的错误，又好像不是人为的错误，但是又是在我们自然的环境中间产生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上帝的手好像一个转舵，把不适合的把它撇开来，就带到一个正途里面去。就今天我们都在宗派里面，有人说那我不参加宗派，当一个人不参加宗派的时候已经是另立一个宗派。所以在到底宗派是对还是不对，我们很难讲。可是我们已经是活在上帝的肢体里面。昨天我们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宇宙性的教会。那么一个是地方的教会，宇宙性的教会不是这个教派这个教会加上这个教派加上这个教会，而是整体中间，我是 the expression of the body of Christ， 我是在表达这个整体的宇宙性的教会。黑人的教会在摇屁股的教会，这个是不是是一个宗派？但是他们是在 express the fullness of God， 但是整个加起来不是 the fullness of God， 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的整体加起来不能表达上帝，可是当我们在这个上帝的 body of Christ 里面，我们把它抽出来的时候，我是在表现上帝。宗派本身有没有错误？我翻到了一段，那么这是我引用唐佑之，他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很宝贵。这本书如果你们可以买，我觉得很好，《教会与我》，对北美教会以及教会的产生会有很好的认识。他这么说：宗派本身并没有错误，在今天繁复的社会中间，多元的现象是必然有的。今日的社会学家都特别强调 pluralistic society， 教会在现实的环境中会有不同的表现，宗派必会继续存在。然而教会必须避免世俗化的影响 secularization， 在时代的洪流中为真理屹立，成为中流砥柱，必须始终重视纯正的信仰，不发展狭窄的宗派观念，不自立门户唯我独尊，却尊重其他在信仰上正确的教会，在传福音的事上彼此相交合作，为圣灵的引导，合力建立基督的身体。非常好，我还有多少时间？让我最后一点把它讲完。前瞻最后部分第八大点，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中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有了，今天宗派也产生了，我们何去何从？不管是不是在人为的错误里面，宗派是不是在人为的错误里面所产生的，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宗教的改革有它的历史性，同样的宗派也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有它的历史性。那当我们往前看的时候，我们往后看看见这样的改变，当我们往前看的时候，下一个接下来的会有历史性的会是什么？你想过吗？在1920世纪产生两种最大的运动，第一个运动是 Parachurch Organization， 超教派的超教会组织的机构。这样的机构为什么产生？因为教会没有办法达到地方教会该有的功能，所以当主日学不够的时候，就需要有主日学协会。当我们对青年的工作没办法做好的时候，就有青年归属协会。当我们学生工作没办法做好的时候，就有校园团契。很多超宗派的组织在20世纪开始从一个、两个、几千个、几万个开始萌芽，这是一个在20世纪产生一个很大的现象。那今天我们开始讨论到底 Local Church 在做什么，我们在做些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能力不够，或者是我们不能做而需要有这些来帮忙？当然在历史中间有它的价值，这些 Parachurch Organization 的产生有它的价值，但是至少我们要开始思考我们在地方教会做了些什么事情。第二个运动是1920-30年代开始的灵恩运动，卫斯理教派在过去这20年中间失掉200万的信徒，跑到哪里去了？绝大多数跑到灵恩教会去。灵恩教会在这过去的10年增长率是所有教派之首，为什么？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些东西是其他教派没有的，那股在灵里面的热忱火热是一般教会没有的。在1930年代、40年代，我们很少听到恩赐的运用， 如果要谈恩赐，很简单，三处的经文，一个在罗马书，一个在哥林多前书，一个在彼得前书，三段经文。如果我们要来谈恩赐的问题，可能20分钟、30分钟就讲完了。可是有一个问题，从1930年代以后，恩赐的问题在教会开始被发现。哎，这个不简单，从20分钟可以讲完的，现在到处有 weekend 或者是一个整周的有关恩赐的探讨和训练会。因为发现从这样的转变里面，以福音教会或者灵恩教会所带给今天这个世界，带给教会有一个很大的贡献，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现的。虽然他们所证实的只是圣言、是方言、是医治，可是呢，开始鼓励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发现一件事情：真的只有灵恩、只有方言吗？真的只有医治吗？真的只有翻方言吗？真的只有预言吗？不是的。所以就帮助普世的信徒开始针对这个恩赐的问题有很多的一些思考。哥林多前书12章4到28节提到很多有智慧的、有知识的、有信心的、医病的、行异能的、先知、辨别诸灵的、说方言的、翻方言的、使徒、教师、帮助人的、治理事的。罗马书12章3节到8节提到说预言的、做知识的、做教导的、劝化的、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彼得前书4章10节、10节提到讲道的、服侍人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哇，好像就像另一次的这个宗教复兴运动一样，突然发芽了。就今天现在教会开始，我们正在一个转折的阶段，教会开始重视恩赐的问题，好像当年马丁路德重视当时的教会这个赎罪论的问题。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只把这个眼睛放在这个为什么灵恩教会只是讲方言，只是这样。如果我们把那个视角偏进去的时候，我们就走错了。今天我们需要从灵恩教会学习到一点，是看见他们重视恩赐，所以我们应该更重视广泛的恩赐。有一次一个姐妹来问我，她说我要离开这个教会。我说为什么？她说我觉得这个教会不属灵。我说为什么？她说我在这里找不到可以用方言祷告的同伴。她说那我要到那个教会，那个教会他们都用方言祷告，我真的非常的喜乐。他的话语里面有道理，可是如果我们把它转过来，今天教会需要发展的这种全面性的恩赐问题。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所重视的担任长老的、担任执事的，一定你这个人讲道不错，你这个人有教导的恩赐，他可以担任长老，可以担任执事。你有没有看见，如果有人他很会关心人的，他能不能当长老呢？当然可以。如果有一个人他很会接待远客的，能不能当长老呢？可以。因为我们把整个重心都放在那一些 out experience gifts， 有一些隐藏的恩赐。教会需要的是全面性的恩赐，这是我相信在21世纪，在往后教会大大使我们教会整个翻过来的一种情形。每个人觉得我在这里不合理，所以我到别的教会去，我加入这个教会他们根本不行，不一样。这因为我们不一样，我们需要在那个教会里面。如果我有方言的恩赐，说不定在合适的时刻，神借着我这样的弟兄或是姐妹，在教会里面透过圣灵的帮助来做建造的工作。千万不要觉得我们不同，所以我需要到那些我同类的地方去。正因为你我不同，我们需要在肢体里面配搭。正因为我们不同，如果我们继续到那些同的地方，那么更多的条件就要出来。不晓得，我怎么有一个感觉，神正在引导今天的教会走向一个新的这样的同心合意的恩赐配搭的、恩赐运用的、恩赐神学的一个教会的建造。绝对不要你以为这个教会没有办法，每一个人从神那里可以得到不同的恩赐，可能有一个恩赐，可能有两个恩赐，有三个恩赐。当你这三个恩赐开始发现到一个完全的时候，你发现另外一个需要，有人可以去贴补那样恩赐的需要的洞的时候，你又向神开始祈求，其他的侍奉工作，神的恩赐又来。第二是不要小看这些，常常我们看重多的是那些外表的、讲道的、治理的啊、这种外形的恩赐工作，有很多内敛的，是教会所需要的。那只要我们谦卑自己，向神祷告，说主啊，在这个20世纪，在今天，在我的教会中间，求你帮助我，我愿意有这个心要侍奉你。 一个愿意有心侍奉的人，神绝对会把合适的恩赐赐给他。同时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发现有很多可以填补上你可以运用恩赐的地方。如果你的教会只有20个人，或者你的教会只有30个人、50个人，你常常会觉得我们人手不够，好像做这个没有同工，做那个没有同工，好像恩赐不多。可是我要说，让我们只有20个人就做20个人的侍奉，有50个人做50个人的侍奉，相信这20个人、50个人愿意摆上把这些恩赐给主用的时候，你们会好像那5饼2鱼。神要破碎我们用这些有的这些经历，有的这些恩赐来建造教会。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让我们从历史中间学习到，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刻，你为我们兴起不同的侍奉。今天我们也在你面前祷告，既然我们是被拣选的，被神所选召的，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有不同的领受，看到教会的需要，你就把这个属上帝的 charisma 恩赐赐给我们，在需要的岗位上，让我们愿意为主焚烧，做主的驴驹。愿我更加的灭亡，而主更多的彰显。谢谢恩主，利用这两堂的机会，让我们从历史中间来学习真道，从历史中间看见上帝的手，也从历史中间看见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感谢上帝，一切荣耀都归给你。阿们。
啊，因为时间的缘故，所以有一大段我没有提。罗马教会在改革，那么有一个改革，有一个叫 Trent Council， 那么接从 Trent Council 之下后有一个 Vatican the First and Vatican the Second， 那么有一些改革在里面。那这也是里面有很多内容，我不便这个太多时间提。那基础上如果要谈合一，这是目前有一个叫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那是谈专门在谈到这个教会合一的问题。那我个人意见是合一需要从根本来做，如果是外表的合一没有意思，那可是如果谈到真正的合一，势必要触犯到一些基本的一些圣经的一些解经的几个重要的问题上面。像我们昨天提到的三处经文，如果一直要，因为这是全盘的系统，如果你要把它打掉，是整个全部打掉。真正的教皇有最高的权柄吗？那如果下面的人开始说，我可以照着我们的认识文化的背景不同来解释圣经，教皇可以接纳吗？如果不能接纳，是整个从下到上整个 hierarchy 全部整个一盘要打掉。那这个是今天最难的一个问题。他们可以有小的改变，可是遇到核心问题的时候，等于是要抹杀整个从罗马天主教会建立到今天所有的那些历史的存在价值以及他们的正确性。所以这是不容易，等于是不是改革的，等于是这个革命推翻了，这是最大的困难。那么今天有这个威斯理公会跟天主教会，甚至有一个叫 Church of Christ Disciple of Christ， 不是 Church of Christ Disciple of Christ， 有一些天主教会的神父跟基督教会的牧师，他们现在神学家共同坐在一起，在 dialogue 里看看有一些什么样的common foundation we can build together from that point and on。 他们在做这个工作，但是可以做到多少 I don't know。 那对于天主教会的学生加入团契，我觉得我们要接纳，那么接纳到什么样的程度，求神给我们智慧继续。他们既然已经开放圣经可以读圣经，我们好好在圣经的解经神学上下功夫，所以带领查经的人需要有训练，怎么样从背景、从 context、 从历史、从文化、从这个治根原则来解经，那让他们彼此来探讨。那如果神的灵引到我们，我们终于必然会认识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以及他的宝血。那往这个核心来重视，让大家同样的不是从你的 bias 或者 bias 一起来读圣经，那这样来找答案。可是你带领的人需要有一些基本的这些训练来做帮助。那这是今天北美，我们都是高等知识分子，我们可以做的一些研究工作，装备自己来带领查经班，而不再是像以前
来，我们你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读完了你有什么感想，我有什么感想，大家分享完了 OK， 我们祷告，阿们。今天不再是这样的时刻。在软弱的时刻，没有办法完成工作的时候，神兴起不同的一些器皿来完成他国度的扩建。所以在这段期间 Parachurch 的贡献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我的意思是，当我们又回到耶稣基督心意的时候，我们不能把一些工作做好由他们在做，我们 Local Church 就不必做了，因为越多是这样， Local Church 弟兄姐妹的恩赐就越多被埋没，当我们越被埋没，就有一些人需要来负这样的责任。但是主的心意在基督的教会是 在教会里面，那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个人都可以有恩赐，我们需要参与。那当这样恩赐继续被发展的时候，你就发现会很忙的，而且生活不是像我们现在好像我们说活着为耶稣，我们为耶稣可以像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房子什么都可以丢弃啊，都是你的。事实上我们在北美的生活不是这样，那事实传道人也不会要求说你变卖你所有的，那也不会。今天所有的要求就是我们正式来面对核心，我愿不愿意真是为了主的缘故把我这个人更多的奉献一点给上帝侍奉他。那如果在恩赐的运用上，你会发现教会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两三个人开始从祷告开始，如果你发现教会哪一环境之弱，不会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是大家都没有，需要找时间，时间需要分配。所以台湾确实有它的时代性。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有点像是这种弟兄会，我们说弟兄会的背景的 Brotherly Church 开始的时候是这个 Zinzendorf 清真教会，在德国开始是接受这个 Pietism， 德国的一个清心寡欲的这个支派影响。那他们后来说这些人是怎么样来的呢？这些人都是各地受逼迫的人聚集在一起，所以他们有不同的 background。 那我们不是被逼迫，我们是离乡背景来到这地方，我们是不同的 background。 那这个 Brother Church 后来弟兄会他们的聚会非常安静，因为他们接纳各种不同的背景的人，所以他们有一个 common ground。 基督的信仰是一个 很基础的，所以我们在北美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有这样的 strength， 我们是各种不同的背景，长老会上帝把我们打散了，那么聚在一起。那中国人常常被人家说是一盘散沙，不容易团结，如果在教会也是这样的，没有见证，所以我们变成是要以基督为中心。同样的，这是一个优点，因为长老会的背景，长老会重视这个讲道，刚才我们讲各宗派强调不同，如果我是圣教会的，我是强调教会的圣洁啊，我是这个门诺会的强调这个重生，这个进信会重生得救啊等等，把我们各教会的优点带到一个教会来，我可以贡献的是更多，是更广泛。这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来看北美教会的这种复杂性，可以贡献我们所有的宗派的背景的优点。